老的就是门徒约翰，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感谢主。这一位该友呢，他蒙称赞的特别在一桩事上他蒙称赞。我们继续读第五到第八节。他就说，这个门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感谢主。那我们昨天查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查到说，为先知的名，就是祝福先知的，也要跟先知一同得赏赐；为门徒的名，给一杯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，也都要得赏赐。然后接待耶稣的，接待耶稣所差的使徒的，他们呢就应该要把那个平安赐给他们，把祝福赐下来。那不接待的，那这边就明白了哈。他说，这边该由他就说，他说嘛，那个使徒约翰他就说，这一些人为耶稣的名字出外，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对外邦人一无所取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所以那些不接待主所派的使徒的人，就是不接待主，不接待主就是不接待父。那如果他们接待，他们就是跟这一些为主的名被差派出去的人一同为真理做工。所以我刚刚才想到，这个刚好为我们昨天提起的做了一个补充总之该由他蒙称赞，特别在这一个点上他成为一个接待主的仆人的一个人，跟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他这个使徒约翰呢，特求神祝福他那祝福他什么？祝福他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如同他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我们从这一个点，我们再多说一点我们倒过来次序，先是灵魂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凡事兴盛，这样的福就是全备的祝福。我们的灵魂如果不兴盛，我们身体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属天的健康。也许我们身体很壮，但是不见得会有属灵的介入那我们所经办的事，也不见得是在神的祝福中兴旺。世人有很多的兴旺，不一定给他们为福 所以这个要灵魂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凡事兴盛。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24节，他也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祝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、24节，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祝福，还有一个提醒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这样讲：当他书信写完以后，他最后他祝福说：“愿赐平安的神，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。”他这边讲到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所以这边暗示我们人受造，我们这个人的 生命有三部分，有灵，有魂，有体。愿这三部分都被神保守，使之成圣。那第五章二十四节他说：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信实这个字呢， faithful， 圣经翻译作信实的、忠心的、诚实的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忠诚的。比如说诗篇91篇第4节，有时候翻译作诚实。诗篇91篇第4节，他讲说神要用，当有一些人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会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全能者就要用他自己的翎毛遮蔽他。他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第四节，诗篇91篇第4节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他的诚实，这个地方的诚实就是 faithful， 神很忠心的、很信实的在保护你，是他大小的盾牌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谈神怎么祝福我们灵与魂与身体，神要祝福我们，这个是礼物，那我们需要领去拿这个礼物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到这个礼物？我记得我大学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，我们团契有一个大概是开学以前的退休会嘛，那请一个人，请一个讲员来，他跟我们讲圣灵充满，他就讲说，圣灵充满是神要用他的灵充满我们，神要把圣灵赐下来，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，很简单，就是你就是来领受就对了。他就用一个比喻哈。有点像那个大卫刨身做一个比喻，他拿一个巧克力，在聚会的地方拿一整条巧克力棒，他说谁来我就把这个巧克力送给他，结果大家都在观望，没有一个人。结果后来有一个小男孩呢就跑上去了，他就把它给他，这小男孩很开心，就一边走就一边撕开就一边吃哈。他说领受神的祝福就这么简单。那我们大学的那个时候那个讲员就说，他就跟我们说，我这里有一支很棒的笔。我说我这一支笔要送给第一个来拿的人， 结果大家都在观望，后来有一个人就上前去了，他就把那个笔给他了，他说我们灵受圣灵充满就是这么简单。那神呢要祝福我们在灵魂体要祝福我们，那我就分开来讲。我们看箴言20章27节，神怎么祝福我们。箴言20章27节这一句话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神怎么祝福我们的灵？我们的灵需要先被苏醒，他苏醒我们的灵魂，我们才晓得怎么去跟随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就是灵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像他用泥土造了人以后，像他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这个灵呢还没有得救，也就是说还没有接待被钉在十字架来除掉我们罪的耶稣之前，或者我们说还没有领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叫人活的灵之前，我们人的灵还没有被唤醒。所以这一盏设置在人生命中的神的灯还没有被点亮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有病的人，不知道他们是有亏缺，因为他们里面还是昏昧的。那也许良心还有一点点作用哈，至于这个良心跟这个还没有被唤醒的灵之间怎么样，我不是很懂，我就不提哈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，诗篇18篇28节，诗篇18篇28节讲到说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我的灯就是神耶和华放在我里面的这个灯，就是点着我的灵，我点着我里面的这一盏灯。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那神来点灯，神怎么点你的灯？神怎么来照明你的黑暗？你必须要来靠近他。那写诗篇18篇28节的这个人是谁？是大卫哦，大卫王啊。他是犹太人，从小就被教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力爱主他的神啊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他们是常跟神有接近的。那我们要让神点亮我们里面这一盏灯，好让这一盏灯可以来鉴察我们的心腹，我们的里面的隐秘处。好，那我们必须要来靠近神。我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这是有一首主日学的歌，对我印象很深刻。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这样宣告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虽然这个话我们耳熟能详，但是我们真的要把这句话读进去，而且去实践，我们就会照着这句话所应许的得着生命的光。当耶稣公开出现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前， 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就预告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，施洗约翰他就预告说，那个光，他说我来是为光做见证的，啊，施洗约翰自己说，我来是要为光，那个，约翰福音那边说，那个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的，哈，那个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哎，这个话应该是使徒约翰讲的哈。他说，施洗约翰来是要为光做见证，他不是那个光，他是要来为光做见证的。那那个光呢？他见证的那个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后来，耶稣到了30岁，他公开出来传道之前，那个时候马太他在加百农，居住在加百农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4章16节就讲，那坐在黑暗里的人，你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那马太福音第4章14-15节强调，耶稣出来在公众面前，这一个生命的光景就应验了14节，他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前面讲的以赛亚的预言，西元前700-800年前就预言了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，坐在死荫里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以后耶稣就这样一直把那个光照出来，他自己也宣告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你们跟着我走，你们步着我的脚中走，你们就会离开黑暗，而且你们里面要会有生命的光，不仅是蒙光照，后来你们自己会成为光源。好，那之后耶稣上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他就被比喻作是末后的亚当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讲得很清楚。世界上有两个代表人物，这两个代表人物就形容，比如说第一个首先的亚当，当罪进入到亚当里面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虽然没有跟亚当一样去吃那个禁果，可是都犯了罪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是末后的亚当，第二个亚当，他就成了在世界上接待他的人，在世界上按着神的旨意被神的灵新造的第一个人。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了叫人活的灵。当神这个叫人活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灯就被点亮，我们心灵的眼睛才开了，我们心灵的耳朵 才被开通了。我们成为有能看的眼、能听的耳的人了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如果跟从他，步着他的脚中行，就一定要得着神生命的光。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个光，一个有全能的光在你的里面？那个就是因为你跟随神，顺服神，圣灵就赐给你。那这灵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的光。那这个情形就像耶稣所勉励他的门徒的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，好像是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35跟36节。是不是？好，耶稣对他的门徒，那个时候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耶稣已经快要结束他在地上的人生旅程，快要去上十字架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光在你们中间。”他就讲他自己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记得这句话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耶稣讲得很精炼哦。这句话值得我们去默想。应当趁着有光行走。当耶稣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把真理向我们显明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我们被指教、被开启的这个机会，我们去信服真理，去行真理，这样我们就会离开黑暗，好，免得黑暗临到我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在黑暗里行走，如果在完全没有光的黑暗里行走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我曾经做过见证，我就不再重提哈。神曾经让我有过这么一次经历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，神的百姓在大白天里走人生路，好像是瞎子用摸的，摸不着路。那黑暗是何等的大，好，所以36节耶稣在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记得35节他讲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36节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怎么能成为光明之子？就是里面有光嘛。原先当神呼召我来追求的时候，我来到一群光明之子的中间，我是来沾光的，那个光还不是我的，我是来沾光的。可是当光照出来的时候，我趁着那个光去信从那个光，我自己都得着生命的光了。这个很重要。记不记得我们常在讲说，以赛亚书第60章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我们不只是喊口号，我们要进入这个实质，兴起发光。如果你们有人有记忆，还会想到我曾经讲过， 以赛亚书60章的1到3节，如果要能应验，必须实实在在的有以赛亚书59章20跟21节的经历。有一救赎主要临到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我已经讲了不止一次、两次，甚至三次，很重要，哈、哦。赞美耶稣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锡安就是大君王坐在那里掌权的那个地方哈、哦。雅各族中，就是寻求神面的族类，这个族类他们要寻求神面，就是寻求神的同在。这一群人当中，愿意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神跟我们立约，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，神跟我们立约那非同小可。我是谁呀、啊？创造宇宙天地的大主宰，住在至高之处的那一位神，要跟我这个卑贱的罪人立约。他跟我们立约，他会守约的。他说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不要离开你的口。今天我们唱那个228，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会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明白生命的事。神的道是可以去实践的，去跟随的，照着去行的，我们就会被带到父那里。我们会明白什么是真理，我们会得到不去犯罪的自由，不仅有那个渴望不要犯罪，有那个想法神可以使我们不犯罪，而且当我行在其中的时候，圣灵赐给我们，给我们那个全能，可以去不犯罪。记得我们查马太福音5章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一个，曾经有一个姐妹，我在美国到在华美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不错的姐妹，她对人都很 nice。她有一次抱怨说：“哦，有人说这个天国的律例跟法则多么宝贵，可是我看了那个书，我几乎就没有办法信耶稣了，因为我根本做不到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的那个天国的律例跟法则，不是给没有信主的人讲的。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你是行不来的。那神要我们发光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光，我怎么发光？你口号喊得再大，你里面没有光，你怎么能够发光？不能。你一定要成为里面有生命之光的人。那你要成为里面有生命的光，耶稣说的，趁着有光的时候，当这个光在光照你的时候，照出你里面的黑暗，你要来转离这个过犯，你要来悔改，要来被神归正，那个光就会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出离黑暗，那个光就会在你的里面，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的心灵怎么能健康？现在很多这个精神，有人精神有问题呀、啊，精神科医生啊。可是如果你里面的灵，我们的灵的这一部分，如果是这样被神处理过，我们的灵是健康的，我们里面有光，那个光不只是说我们想发光， 我们真的有那个能力可以发光。记得圣经上讲的一些话，旧约讲的一些预表。当耶稣来到人间，当耶稣替我们除掉罪，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个叫人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以后，圣经上所讲的一些应许，按着神的时候，一样一样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。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这样讲，旧约有很多的一些规条，很多都是影儿，可是那个 substance 就是那个实体，那个实质是从耶稣基督来了。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已经来地上，已经为我们除掉罪了，已经成为我们的以马内利的圣灵，已经浇灌了。所以按着真理，我们是可以领受这个实质的。好，我们所谓的因着信这三个字，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这个领悟，不是说我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因着信是说，应该怎么说？我预备讲这么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。这个因着信并不是说，好像我实质做不到啊，所以神这么说嘛，我的概念是神这么说嘛，所以我的因着信去持定这种概念，不是。这个因着信是说神是真实的，所以当神什么时候讲这个话，耶稣说我的口所出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为什么耶稣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？因为我知道天父喜悦把生命给人，所以什么时候天父要把他的一些生命赏赐给人，他要我说话，他赐下命令，我就照着说。当我他说我知道他的命令就会带来永生，这个因着信就是当神的话出来了，神的吩咐出来的啊，那你说哦，这个有点难呢，要爱你的仇敌，有点难呢，他对我这么不好，我还要祝福他，有点难呢，但是你相信神这个话出来，神在你的里面，神要人做事绝对不会要你去做事却不供应你生命的能力的。你自己想你可能做不到，可是神啊，既然你这样吩咐，你期待我这样子跟你合作，我就去做，这个就是因着信。不是像一般人说啊，这个讲那个好高调哦，当我们在讲这个，有人说讲那个好高调，所以跟求神怜悯了哈，我们自己要进入这个实质。感谢主。这个是灵的部分哈，好，我们来看魂。当我们的灵被神这么样苏醒过来，耶和华苏醒我的灵魂，引导我走义路，我就能走义路。好，那魂 我们常常讲的哈，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记得这二十三节之前，二十二节是讲到神的话。你如果得着神的话，你会得着神的信心，得着信神的心，对神的信。因为信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你如果让神的话来影响你，我们刚刚讲到说兴起发光之前也是神的灵神的话，那这个撒迦利亚书不是四章六节不是说要建造神的殿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要有神的话，要有神的灵，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是神圣灵的殿，一样要神的话跟神的灵。好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心包括意志、思想、感觉 feelings 感觉，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感觉，有一些反应，还有 emotion 我们的情感，我们所爱慕的。那立志，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敬畏他。神啊，你用你的办法来培育我里面敬畏你、亲爱你的这种态度。圣经里面有好多句话，神看顾那敬畏他、仰望他慈爱的人，神喜爱敬畏他、仰望他慈爱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神与他们亲近。啊，很多啊，所以我求神让我们有那种志向，神啊，啊，那我们亲近、亲爱他、亲近他，他就会来亲近我们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当大卫王犯罪以后，他跟神求，求什么？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是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你。可是主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”你知道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一些可怜的罪人有求告他的权利。我们要记得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神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是那么脆弱，知道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所以神让我们可以求告他。五十一篇第十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”正直或者做坚定。我记得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才信主的，那到团契里边好多人羡慕我们这种人，他说：“啊，你们的大学以后才信主，你们是经过你们的思想的这个考究，然后再自己决定要信主，好羡慕你们呢。”那可是我事后我就觉得我很羡慕他们。如果他们从小到大就像那个小吴牧师那样，从小就有一个敬虔的父母教导他们，我就不用错失那人生里面的前十九年。我的生命已经被塑造不是很合神心意了，虽然有人的道德操守。那个时候在团契里边常常就会听到有一些人说：“我们在 到大学里面信仰的冲击呀，我们的信仰好像遭受到这个 教授啊或者人啊种种思想，这个思想在那个激荡哈、哦、思想的冲击啊、哦、好像就给自己的软弱找一个借口。我记得那个是我的老师 Russ Patterson， 他说你可以祷告主啊，他说我连祷告主的力量都没有哈，我很软弱，好像没有办法起得来。结果我的老师就说：“你愿不愿意求神帮助你？”他说：“我连愿意的心都没有，好像真的没办法。”我的老师在说：“你愿不愿意求神使你愿意来求告他？”那这下就没有话讲。神就是给我们这个求告的权利，即使我很不愿意，都无心来起来爱主，我都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了，我们还是可以求告他，神啊，求你使我愿意。连我这个不愿意，我都可以来跟神求，求神使我愿意。所以为什么大卫王他在诗篇五十一篇，他犯罪以后，他写的悔罪诗里边，他有一句话，你知道，当我们错误的很离谱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失望了，对自己气馁了，啊，算了算了。还讲到什么为主而活，还讲到什么荣耀神啊，这些都离我远远的、啊、可是大卫王他曾经是那么爱主的，他知道他怎么讲诗篇五十一篇、啊、他的十二节，他说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赐我乐意的灵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乐意再来归顺于你，乐意再来听你的话，乐意再来寻求你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可能都心灰意冷了，啊，神啊，求你，啊，赐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宝贵的筹备，一个罪人再怎么软弱再怎么堕落，那个宝贵那个救恩那个宝贵的筹备都足以把你再引回到神面前来，只要你愿意开口来求告。好，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立志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意愿。我们如果敬畏神，亲爱他，他必来亲近我们。我们如果用正直的心智，坚定的心智，不仅这样爱神啊，也爱人啊，我们必会得滋润，因为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神的救恩真的是太周全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心呢，包括思想，人怎么思想，他的为人就如何。你看，你知道一个人的想法，你知道他的为人就会如何。所以腓立比书呢，第四章第八至第九节，这边讲到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使我们的思想合神心意，让神借着这个思想来磨塑我们这个人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。你看现在美国堕落的那么厉害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那个社会主义，用那些错谬不合真理的东西来洗我们年轻人的脑。我们这个人的肉身吃什么东西，我们的身体会受那个东西影响，吃了毒素我们可能会中毒甚至死亡，我们的脑袋 是什么想法？那个想法如果有毒素，我们这个脑袋可能就不能健康的运作。所以那个思想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领受什么想法。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我们要谨慎的选用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的心思里面要领受，要领受什么食物哈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、第九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这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讲的哈。这个教会很宝贵。保罗说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要去想的这些东西，那这句话哈，我们大家都在说禁食、禁食哈，禁食、祷告、克服己心，跟神合作来成就神的功哈。那早期在那个信心家庭里面，罗炳生师母他们追求主的那个小团体里面，他们提倡禁言，哈，禁言。他说："因为我们的嘴巴很重要，那他说，在我们这个团体，大家一起生活，什么样的话不要说，禁言。哈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听到一些话，我们用神的话来评鉴一下，用神的话来量量，这个话是不是真实的？如果不是真实的，那就不需要说了。"这个话是不是可敬的？如果又真实又可敬，这个话是不是合神的公义的？是不是清洁的？是不是可爱的？好，就一样一样这样的来评鉴，都通过了。OK，这个话我们大可以讲。如果没有通过，就 stop，就禁言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我们的嘴巴所讲的。所传达出来的这个话会影响我们的思想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第九节，保罗说："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"哦，保罗讲这个话，他真的是神在他生命中做得太奇妙了。他说："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，他敢这样讲，就表示他是有身教的人，他活出来了。啊，他活出，他不是骄傲，他是根据事实来讲。哈，所以因为在希伯来，对不起，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，保罗这样讲，他跟哥林多教会人说："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"保罗他能够成为何等的人，因为他效法基督，那神就把他改变成像耶稣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："我在你们中间不想谈，多谈到别的。"他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就是去注意耶稣基督，去瞻仰他的荣美，让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，那种生命的样式，映在我的眼目里，叫我去瞻仰、去欣赏、去羡慕，以至于我也希望我成为像他这样子的人。那当我发现我的里面，肉体还在叫嚣，根本行不到的时候，耶稣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有大能，可以致死我们的肉体。所以为什么他的整个讲道，保罗要人家信耶稣，不是要拉人家去入教， 不是像我们以前，我们以前反正说哦啊，你信耶稣，信耶稣好，马上受洗，好，我们又多得一个人，不是这样。保罗他要人家，你从那罗马书里边讲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些人是蒙神所招，那神招他们来，要叫他们因信称义，要叫他们被磨塑成耶稣的样子。保罗深知这个东西，他自己所传的，他自己活出来，然后他自己去传这个。感谢主。所以那个思想很重要，我要什么哈？还有 feeling 感觉情绪啊，我们都会有感觉哈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最软弱的点啊。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情绪，看到不合宜的或者什么东西，我需要一个圣灵的果子 ，self control， 就是能够被圣灵约束，约束我们的情绪。我是很容易紧张的人，所以呢，特别需要神来除掉我这个紧张啊。还有，我们的爱慕，我们的心之所愿，我们的 love 跟我们的 desire， 我们要什么？我们可不可慕清心？可不可慕我们的心被神 purify， 被神炼净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得见神。我心之所愿啊，大卫牧师常常在台湾常常鼓励人家唱167首颂赞诗选。我心所愿，愿神用水用火来洁净我，让我成为一个清新的人，好叫我的里面神光辉映，就看见主的荣美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魂。好，最后我们讲到那个体。哦，没有想到时间过这么快，34分了。讲到我们的体，我关于这个，我期待有健康的身体，使我在世上有更长的时间可以活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并不是怕死。年轻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借了几次的事件，把我那个对死亡惧怕的惧怕拿掉。当然我不知道将来我面对死亡的时候实际遇到会怎么样，可是现在在我心里所想，我不怕死亡，因为我知道离开世界就是我们若为主而活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就是到主那里去。我并不是怕死，可是为什么我期待我在世上有更长的时间可以活啊，我并不羡慕今世的福乐胜于永世的，好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哈，而是因为我蒙光照，我深深的发现自己太多需要神更深更实在更彻底的来光照督责指教，来使我切实的住在他里面，切实的被磨塑成他所要的。换句话说，渴望神能更多有时日，更多有机会来更新变化我。也许这个也是我的不幸啊，因为我觉得主啊，我里面这个情形太不够实在，那样被你得着。我切慕约翰福音14:21，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么实在的去爱他，而且可以清楚的知道我这只小羊 可以清楚地知道好牧人的声音，因为我渴慕他的显现。还有我渴慕父与子跟圣灵一起来与我同住，这是我所羡慕的。可是我离那个差太远了。但是有一次我听大卫·跑森讲到，他说他的爸爸跟他们孩子说，人生很长，足够我们活出神的旨意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人生也很短，所以绝对不要浪费一分一秒。所以人生的长或短就交给主吧。我看自己是需要神更长久的时间，我才能更被改变成功。那我不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意愿。好，那关于这个身体，我们刚刚讲，除了灵魂得神的拯救扶助护庇以外，这个体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子或吃或喝，为了要荣耀神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这样讲，保罗提醒他们啊，所以我也是跟神这样求，求神帮助我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圣灵的殿，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，要运行在这里面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也切求主给我属天的健康，健康好叫我可以赎回昔日可能虚度的光阴。那另外呢，也不要累到我的儿女们、亲友们，让他们为我的健康操心，因为大家为生活都很忙。我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会去搜索，偶尔我会去搜索一些养生之道的知识，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善待我的身体。我记得箴言有一句话说，通达人是按知识行事的。那箴言里边也有话说，仁慈的人善待己身。那我要怎么样的善待己身，使我的身体确保有属天的健康，这个知识求神给我，让我照着去行。这是我们跟神同工，一般说来就有点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所讲的，他说一般人都是没有人会恨恶自己的身体的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好，这个通达人就会更加保养顾惜，不会随心所欲的去吃喝对自己身体不合宜的东西。当我看了一些中国有一些好像一些懂得怎么照顾身体的一些药圣啊，或者一些人他们讲一些的时候，他们会讲到我们的身体啦，有什么穴道啦，有什么东西啦，你有些时候你要去留意那 你要去触摸他们，你要去按摩，你要去锻炼他们哈。我记得大卫牧师以前曾经跟我说，你说我是曾经很辛苦为家里做许多事，可是我不太懂得亲子之道，不太懂得好好适当的适时的去抱抱我的孩子，给他们一个 hug， 去触摸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一个母亲的爱哈。那同样的原则，我觉得我要善待我的身子，我也要好好的替我这些器官啊肢体着想，给他们吃对他们有益的，吸收对他们有益的，好，要让这些适当该休息就休息，不要折磨他们，不要按自己的意识去随便过活，还有也要保养顾惜他们啊。比如他们说小腿是我们的第二心脏，有些时候按摩按摩它，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全身可以通畅啊。有时候也应该锻炼锻炼他们，应该去晒晒太阳啊，给他们合理的照应，这样我们的身体会健壮。健康的身体是一笔很大的财富，可以省下很多钱，可以省下很多时间，可以除去很多的痛苦。好，我求神在这三方面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今天就谈到这里。